你找谁？
我找蝴蝶球王子暨网红 YouTuber 国宏在吗？
哎、，Hello 野球 TV Sky
是每次都要 Sky 一下好不好？好，三个人一起野球 TV Sky。好，大家好，我是三十，今天美人姐来到现场了。
好，大家好，我是美人姐。
在今天欢迎
两位主持人好，对，好，我第一次录 podcast， 竟然是对上贵节目，真是非常
感谢。你自己不是也有弄 podcast
还没开始吧？
那你先自我介绍。
哦，我这边呢，就是可能还没有很有名啊，
有名的有名的啦，我觉得很多
过十万之后可能这样。然后就是有在这个，我最早一开始是在做一队表演嘛，
是
对，因为我们都是三军一队退伍，
嗯，
对，然后那是民国99年的事情，对，然后呢，现在一直在做，然后后来我们算学长，老板也是开了一间保全公司，
嗯，
对，那这中间其实因为我在做退役棒的过程之中也累积了一些资源，所以我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经营的项目，对，就是这个做棒球的 YouTube 频道这样子，对
，OK， 好，所以今天跟这个美人姐啊，还有国宏，我们三个人现在就是要来聊的，就是说有点像是你刚所说的，就是现代很多上班族啊都在想说要斜杠啊，然后很多人都是上班了一段时间想出来创业，然后都会想说我要有自己的兴趣，我想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其实你现在也在这个路上，对不对？
没错。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聊，就是说你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来创业，然后你自己目前为止的设定，你的进度还有你的目标是什么。
以目前的状况，我是觉得说在做退役帮的这一段期间，在媒体，因为其实我跟你也是算做一队认，就是做退役帮认识的嘛，
没错没错。
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成功模式，我其实也认识了蛮多朋友的，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其实我是对行销这一块比较有兴趣，对。那我们就要想说，在行销这面，我们怎么可能比的像现在比较大的行销公司或是怎么样，那某一个程度跟疫情其实有一点关系。最一开始我想比较天真，是觉得我可以去接几场尾牙，接着每年的尾牙季就赶快去接啊，接案子进来，反正大公司抢的大案子，我就抢中小型的案子就好。就哇，好惨，因为疫情马上我一这么做，疫情就来。所以我瞬间转念说，那既然如此，有可能因为其实大幅活动大幅的下降情况之下，在自媒体这一块我就开始在琢磨，就想说其实在行销这一块我们反过来做，其实很多人已经反过来做，那我们也不是第一个，但是成功模式是有的，所以我们就想要说，那我们来找做自媒体这一块，对，那很多东西要怎么做呢？喜欢什么东西呢？然后那时候刚好遇到我的现在的 partner 建堂，对，那我们就那我们做棒球好了，对，那从棒球这一块去衍生所有的，所以我的粉专是野球娱乐嘛，那我的 YT 频道叫野球 TV 嘛，对，那我们还是有娱乐这一块去出发，然后看能不能带给大家开心啊、快乐啊之类的。
所以现在听起来等于说你是觉得说可以从兴趣这边是着手的，在创业这部分，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你先找你喜欢的东西，
先找喜欢的东西，因为你有喜欢你才会投入啊。你才会去钻研啊，你会才会知道说，譬如说棒子球棒你要怎么挑，这个最基本，因为你喜欢，所以你会知道怎么挑，你知道它的材料，你知道它的尺寸的重量的对你的影响，你打击姿势的打击的习惯的影响，对啊，所以从兴趣创业一定是一个方法，可是是任何创业都是很痛苦的，
对，
任何创业都很痛苦的，对对对。
我其实有个问题也想要请教国宏，就是说因为其实蛮多人想要创业，其实我老公也创业过，
是，
可是其实听到成功的也不多。那我目前就是会想要知道，就是说像你刚刚提到你想因为喜欢行销所以从行销来着手，喜欢棒球所以跳到棒球这个主题，
对，
可是 你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考量的时候，你会也去去分析市场，评估这个市场对这个东西的接受度吗？因为其实像很多棒球 YouTube， 可是其实真的做起来的也没有那么多。
以棒球这一块，在台湾基本上做我们这样形态的，其实可以说是零，可以说是因为我们会挑这样的，是因为在日本有一个叫德叔棒球，日本有，他也是个百万，应该是百万，我记得没错，他也是流量非常高的 YouTuber。韩国呢，他是一个叫 PDB 的一个团队，他们也是非常流量非常高，而且甚至他们有来台湾拍过片。对，那他们其实，在韩国跟日本在做这种挑战型的或是执行面的，其实是做了好一阵子，而且他们还有上过职棒开过球，所以他们其实做蛮成功的。那我知道韩国他们的团队其实背后也好像类似电视台啦，所以他们的一些摄影技巧就非常专业，就很像体育台的一个手法。那日本德叔呢，他就是很好像以前好像是也是有打过很久的棒球，所以他们就用他打过棒球的经历来经营他的频道。对，那他也是非常成功，所以台湾没有。那台湾的确是有一些像一品伏特加或者是台南 Josh， 他们在讲棒球，他们讲的是数据跟介绍一些球星啊，讲故事。那另外一个就是韩修草，我们的好朋友韩修草，对，
就在旁边。
韩修草草爷他们也有，他们是做一些生活面，譬如说抓娃娃开始起家。当然，因为我知道草爷非常爱棒球，所以他的确有一个项目是在做棒球这个区块。那我们呢就很全部，我们的频道里面全部都是棒球，对，就是以这样子为主。那我可以说我们是第一个，但是我也不敢说我们是真的是做得很棒很好还是怎么样，但我们就还在很多尝试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在发想说你要做什么东西创业的主题，大部分人应该都会想说，这些东西是不是新鲜的，
对，
新奇的，没有人做过的，这样去做。我觉得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但问题也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前人可以去做学习或者是说去 copy 的话，那你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本来就是难的。这是所以为什么刚美人姐有讲到说，其实成功的人不多，
对，
因为不是每一个新鲜的东西都一定可以吸引到应该有的市场，或者是说赚到钱。那我觉得我想要问一个最直接的啦，就是说创业本来就是要赚钱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希望说能够盈利，然后赚到就是比你当上班族或者比你现在的收入更高。那创业的这部分，特别是在初期，你要怎么样去克服在收入的部分，我想要问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个哈，像我们当初我只要讲我们做一对哈，一对那个时候没有人也是没有人在做一对啊。我们在做退一帮之前也没有人做一对，是我们开始做的，所以变成说其实是有金主啊，
有金主
有啦，因为我们的学长就我们的等于说我们的老板嘛，对，他就是投资的这一块。
所以还是要先找到一个就是背后有资金的人，
对对对，
这个所谓的金主
就是金主
干爹。
他也不是，因为他也投入经营面，他不是都不做事。因为我在我学长这边，我每一段工作时期都有遇到一个贵人，然后我也学到东西。那这个退役帮的这个，我就学到在经营面的部分。我们好像可以花一些，就是应该来说他在成本概念是非常厉害的。我在这个期间，我学到的是成本概念。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不管你现在要创什么，不管你是要创你说的这个野球的 YouTube，
对对 对, 對，
或者是说你要创一队的，
對對對，
这是你的例子嘛？
没错，
就是说这个一开始必须需要先找到第一个就是
金主，
对，金主
要有钱、啊，
对对对，就是有人有资金呐、啊，
要有资金，
对，就是说那当然资金这个大小规模就不一定了，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可能创个业我需要有100万，
对，
有人觉得不止要500万，
对，
有些人觉得说我30万就可以搞定。其实都有，对不 对,
对？其实在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有分几个，当然也跟缘，就是有些是缘分啊，有些是你看怎么去把这模式找出来。有些人是找到一个，譬如说签到一个大合约，
对，
然后把资金投入进去，
嗯，
那其实这个就会已经会成一个循环，所以在盈利成本上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那有一些人是看到商机，那我就先投入，那我就等有一天中。就这样，那其实就是看你当下在切入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时机点去做。对，那有一定有很痛苦啦，因为其实任何创业都是痛苦的， 对，跟上班族，就是今天我今天找到一份工作，我跟老板签了一个劳务契约，我每个月就算我不做事，我老实讲，你也可以领到薪水，因为劳基法会管。对，劳基法会管。可是如果今天你要创业，那我说实在，你就要想到你的薪水可能比你的员工还少。嗯，这就是认知没有办法的事情。
没错，
对。
当公司赚得多的时候，你的利润也就比员工来得多。
对，
因为员工就是固定的这样子，顶多有一些奖金啊，或者是说红利等等。但是公司赚钱，如果赚很多钱，老板就很赚钱。
对啊，
公司亏钱，老板就要担，
就分红跟分黑嘛。
对，也可以讲分黑啦，没错没错。
对啊，
有红就大家都。
其实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大概将近这十年的时候，我们犹豫过太多员工，太多事情，遇到太多状况。对，那有些员工可能觉得哇，他好像是股东一样。对，这些状况，其实我们都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其实我们很难去理解，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们怎么去认知工作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其实也花很多时间去整合啊等等的，遇到一些人的状况。那我刚刚会讲分红跟分黑，是因为说，就是如果今天你在成立一间公司，你在股东面来讲，我们今天都投资了时间、金钱等等等，这样下去之后，那你当然会有分红跟分黑的时间。那你做员工，其实做员工其实还蛮幸福的，因为你不用去想这些事情，
不用担心，
你只要知道每个月都领得到钱，保底。
没错，没错，
对啊，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不会说很建议说大家一定要想怎么创业，或者是一定要做个梦。那也当然很多人说哦，有梦最美，希望香水。对，可是在这层面都要先考量一些切入点。对啊，如果你愿意切入，那你就要去背负着可能一年两年都还没回本，甚至可能五年，可能会很辛苦。但是我会觉得你要持续做下去，任何品牌、任何的你要投资、任何的营业项目，都要持续做下去。
那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你讲那个本来的那个一对的东西好了。你认为你一对从开始哦有找到金主，然后有人投资，然后你们有这样子的 idea， 你们的一对以你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你觉得算是很现在已经算是组织很完善了嘛？然后是很成功的吗？
是，我是觉得现在是这个成功模式，就是我接下来要做任何的品牌或者是想要做的要 copy 的模式就对了。因为其实当然因为学长老板他们的投入，对，在金钱上啊，在资源上的投入，然后让我们去招募到一些人，然后我们可以去完成一些训练，然后出去表演到接案子。对，其实这个其实是花了一个蛮长的时间，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得到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也因为在这个领域你建立了一个名片，也就是说今天像当初我们认识，其实就是一对嘛，对，就是一对跟未来的合作这样。所以现在我去一些电视台或没认识的朋友，其实基本上他们还是把我脸上磕退一棒的，就是一对，这是我的名片，只是我现在多加一个抬头是棒球。对，所以我们先用这个思考点说，你怎么先去把你的名片做出来。名片不是只有一张卡，名片它其实是你这个人的品牌，你这个人的名字，你可以跟什么做到关联，对。然后你做到关联性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在各个场合领域再去谈事情的时候，你就用你的专业去切入，对。所以我觉得在一对这一块，就是说从金主就应该从老板这样做，然后我们慢慢训练，有人有学弟，有人表演，然后表演得到掌声。然后呢，再来就是有口碑。我们有一年，那一年是几乎全台的各个综艺节目全部上过，包含未来。对，连康熙来都上过。对，所以那一段时期，我们就是累积了非常好的、更好的经验，我们把它做到，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做到我们的简报里。所以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又可以再往下推，这样我们就开始推地方，推。活动公司啊，行销公司，当然我们就是每年的尾，其实每年十月开始都是我们的旺季，因为一对跟双十国庆就可以做连结
了，
对，所以双十国庆开始就直接到尾牙，到春酒，然后我们就休息，然后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一间保全公司嘛，对啊，那保全公司在每年的春酒结束，大概三四月开始就是精品。 我们因为我们都是高帅的嘛、嗯，对，所以我们精品的活动全部又保全又全部压下去，所以我们变成已经一年上的一个行总行程，其实还很忙碌，只是最近疫情真的比较长。
嗯、OK， 有被影响，
疫情还是有影响，对对对，疫情还是有影响、嗯，但是这个是个成功模式啊，对。
因为我想要请教就是国宏比较深的问题，因为你刚刚分享就是在退役帮的这一块一路走来，你可能善用了一些媒体的资源，然后为自己建立一个很响亮的名片，让大家想到这样子的活动可以找你。
对，
那你能不能具体也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在这个响亮的擦亮你名片这个过程，你觉得你刚刚分享到你觉得很关键，你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这样子 SOP 可以建立在下一个这样子行销创业的，
对
对, 对，你觉得哪些才是你的关键点？这样
我觉得有一部分其实是在坚持的这条路上会很痛苦，对、嗯、有时候可能会烦恼钱，有时候烦恼人、嗯、有时候烦恼没有 case， 对，这个部分可能是你有多大的心脏，对，你有多大的这个资源，然后你的钱能烧多久？对，其实这是比较痛苦的。对，
那我想了解，就是你当时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或者是你的团队、你的金主、嗯、有预期说你们大概会有多长的时间是亏损的？有预期这样子吗？
前面哈、嗯，前面大概我其实不太能够这个知道说到底有没有亏损，但是我只能讲说每年都亏损。
嗯，
对，因为其实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跟我们那时候有签到一个还不错的合约啦，然后那是一个长期性的，所以在那个部分其实只是很单纯 cover 掉。据我的了解啦，因为我没有跟我的学长、我的老板去了解这件事情，我只是我们就很单纯把事情做好这样子。那但是我能够理解的是，这样的一个合约的金额去负担人事成本，可能是差不多刚好而已。对，所以其实养人，然后把因为人，然后创造出不错的表演内容，是我们前大概可能三五年在做的事情。对对，所以但是又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成就感，因为品牌被擦亮、嗯、然后学弟们有认同感，我们有团队，那其实在后面好，在后面能够把一直延续，我们是从民国99年开始做这件事，现在民国现在已经110年
了，对，十一、
啊、
年了，
所以已经11年了、嗯。对，那公司正式成立是100年，对，所以其实是10年了。所以今年我就打算做个10年计划之类的，对，在一队的部分，对，现在还在思考怎么做，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还是有成就感，因为至少大家都活下来了嘛。我们没有死掉，我们
团队还蛮坚持。
对对对，我们没有死，但是你要说整体上大家的我觉得钱做这件事已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就是已经是有成就感。对，那有赚钱也是应该的，是那是我一般都任何一个老板，他都是自己掏他所有的家产啊什么的，然后可能去贷用他的信用去贷款啊什么的，想办法去把一个公司撑起来。所以就算赚钱，他也是应该的。对啊。所以在那个这个环节上的角色，我认为我每个月有拿到我应该有的，我觉得 OK 这样子。对，
所以你们的合作伙伴没有因为前面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甚至家产都拿出来不断的去借贷或什么的、嗯，没有人因为这样产生家庭革命吗？因为比如说我在看我老公的创业过程中，我就会去有一条线，就是啊，我到底要坚持多久？我要支持多久？
哦、我学长他本身就有一个还不错的事业啦，所以基本上他是拿他的事业来支撑退役帮这件事情。
了解。
那一直到成长稳定，然后成长这样，然后再开了保全公司。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算顺利啦，不会是这个痛苦面的层面，他可能我看不到或者是比较少。对，
嗯、
那如果讲到你老公这边的话，我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过程。但是创业这部分，
创业都会遇到
痛苦程度也是差不多的。嗯、对，不管是资源够多还是资源少，因为一定会有一个当个月会遇到什么特别的状况。我们遇过，还有遇过业主不付钱，对啊，嗯、那就很惨。你知道，一个月如果有30-50万突然断掉，那个循环就会往后面跌，对，那其实是很痛苦。像我现在就遇到活动客户尾款还没付的，这就是你要承担。
最多可以会拖多久、
啊？哦，
最大笔、
最
久的时间，
对，
最久一两年都有啊。
天啊，
但是两年，因为我大概有去查一下，有是我有跟我的律师朋友在，他有跟他聊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差点要写律师函了。
对，
那他告诉我说，千万不要拖到两年，因为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劳务的一个不是劳务，他算是这样子一个的一个合作契约下，好像期限是两年。
对
对，所以两年，
如果超过两年的话，
他可以耍赖。哦，对，这个法条我有点忘记，但是我那天在跟我的一个律师朋友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提醒这件事情，对，
所以这就提醒大家，欠钱一定要两年内追到手，
对对对，他两年之后好像可以就是类似避掉逃掉之类的，对，因为你们这边这样的合作模式好像不太算是一个直接性的像买卖的一种交易这样子，对，嗯，对，你是说是一种服务性质。好像有你，他其实在法律上有个年限，对，所以不能让他逃，所以我就是可能随时都准备律师信过去这样子，对，这是必然会遇到的哦，这绝对会遇到。
而且我记得你之前有讲过说什么有几次要上法院啊什么的，人家也告你们啊什么的，然后弄来弄去，其实是很复杂的，
那是很复杂，就是说我们会遇到，一定会遇到，对，一定会遇到这种不良厂商或不良客户，就是没办法，你创业就会这样子，但是你工作。哦，工作也会遇到不良老板，
对啊，不良员工，
对
都有可能
啊，对对对，都会遇到啦，对，这个就没办法，是你一定会遇到的，对，绝对不能说，哎，我好像不会遇到，我想千万不要这么铁齿。
好，我相信其实现在应该非常多人都想要创业，
对，
然后再加上说现在这种自媒体的时代，
没错，
网络的时代，然后电商时代，基本上大家都会想要利用这种科技去做自己的一些小生意，
对，
但不管是哪一个类型的生意，创业的准备，我想请这个就是国宏跟美人姐都，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分享，因为其实你也有点像是从零开始慢慢把这个基金这样慢慢叠起来嘛，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分享的一下，说就是你觉得如果假设我现在不管是我工作了一段时间，或者是说我现在碰到中年失业，或者是说我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那创业的准备你觉得有哪几些重点需要来做准备的？
如果是我的话，我们这个是先准备钱嘛，
钱
大概要准备多少钱烧？
这个其实跟你做的产业也有关系。
对，你要准备多少？那你就怕你要切入准备多少钱，你要算成本。等要请多少人？你要不要做办公
室？有些人说我就没有钱呐，我才刚毕业，我拿来的钱怎么办？
那就是很简单啊，就是做把自己燃烧掉啊。对，你像可能有些 YouTuber， 像我可能突然脑一时想，可能比如像黄明志好了，这位马来歌手，他一开始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他其实就开始在创作，
对，
他在燃烧自己嘛，然后自己拍影片，可能那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录影设备这样子，
对，
他就是拍，反正就拍，对，那你拍到一个过程之后，你就上，刚好 YT 可以上传，他就传，然后他就创作，他其实没有在思考说我要创造多少流量，他只是一个纯记录。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前面这一段先省略掉，我们直接从我很有目的的，我要拍影片，我要上传，那你就燃烧自己，因为你花的是你剪片的时间，你创作的时间，对，那你可能吃一餐吃一个泡面面馒头就可以搞定。
没错没错，我刚刚也想到一些这个，就是说就是你可能要从别的地方想办法去降低你的成本，
对 对，
然后如果你真的本来就没钱的话，那你就要怎么样去找金主，
对，
然后找赞助，
对，
然后想办法把自己的价值变换成金钱变现，
啊，对， 对，
对，好，这个是第一个是钱，那还有什么创业要做准备？
创业要做准备，就我刚讲了，就是钱可能要准备多少烧，或者你自己要燃烧自己多久，然后再来就是你要算你的成本嘛，这就我刚刚讲，我在这段在这将近这十年间，我学到一个成本概念，对，然后这成本就是你要不要请人，还是请自己，请自己最省。
对，自己下去做。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说要请人，要请多少人嘛？然后你要不要住办公室？对。那像我这边，其实一开始是租，我租的办公室，其实一开始是公共空间，很便宜，一个人公共空间。然后呢，后来有需求，我就租了一个两人。然后到现在，我又开了这个了算录音室。这也是我录音室。在自己房间录蛮奇怪，
不会啊，
第一次，
我觉得蛮舒服。
對對對，
你第一次，啊，
我第一次在
我们已经录过了。
对，我第一次在我自己的房间录别人节目这样。那这个就是因为有这样需求，所以我再变成四人办公室。对，因为空间比较大，然后如果大家来录音也比较舒服这样子。对，所以你的营运成本要算好。 对，那再来就是，其实就是这些东西，你在接案，再怎么去找、客户，找来源，那就是接下来课题。对，那我们我会要求，通常要求像我们团队一个月一个礼拜要开一次会，嗯，一季要
设定目标，
一季要检讨一次这样子，嗯、因为其实有些人不太会在意说，哎、欸，我为什么要开会？我为什么要检讨？嗯。这样子才能够让团队的这个核心稳固，因为你不开会，你会发现说，哦，就下礼到一过一个礼拜，我忘记我上礼拜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讲好什么事情，所有事情就会 delay， 对，然后就要让团队核心的价值要开始稳固，对，所以其实在对我来说，在层面上来讲，其实就是钱要烧多久了，哦，然后你的成本要怎么去，然后能省则省。我要其实要做到连一块钱都要省，对，像我们有一次有可能要到台南拍片，像最近，其实本来说我要去住一天，然后大家爽爽的啊，后来想不对，哇，这样子我可能下个月薪水发不出来，不行不行不行，那我要没啊，我们就凌晨两点集合，嗯，这也是燃烧自己的一种，我凌晨两点集合，大家全部凌晨两点集合，然后我们就开一台车冲下去。
省一个住
你高铁
住费
啊，你看高铁一个人可能到台南是来回可能算3000好了，不到3000啊，
对，
算3000。那我们有四个人，那就是
你去那边当地也要一些交通费
啊，
然后那个再加上住宿啊什么的，哦，
交通费来回就四个人，三个人好了，那就已经是9000块，
贵。
对啊，那住宿我们又有女生
哦，
那又不能一起住。对啊，那一个晚上算2000，
你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啊，我们结局要一起住好。
不行，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遵守的，还是要尊重。
然后一开门，哎、欸，还单人床，想着真笑哎，
过分，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哇，这样子一个晚上又要三四，
所以就是燃烧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燃烧自己、啊。
燃烧自己啊，真的就是说创业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因为我也没有要求我的员工的上班时间，对，那。就是其实大部分他们都是在家工作，或是自己安排把事做好就好。嗯、就是我不觉得一定要朝九晚五，对。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一次出去拍可能就一整天，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我没有去太，基本上我觉得我没有让员工超时啦。
嗯，
对，就是我们的时间是弹性的，对。但是呢，老实说，他们有认同感，会觉得认同这件事情要做。其实我觉得那也是在燃烧自己，他们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想企划。去联络去联络跟棒球相关事务的人，对啊，然后呢，再來就是他们有像他们剪片，他们会想、哦、我要剪得更好，我这是要上什么效果，他们也会自己去上网学或是上课学，那都是在燃烧自己，对，那但在这之前要跟对这个品牌对这个这件事情有认同感，对，这样子，
了解。
嗯，我觉得虽然我们两个的工作领域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是，
但是我觉得其实核心重点其实都一样、欸嗯、第一个就是钱嘛，对，那虽然我的我们那个比较像是服务性社团公益性的团体，
对，
但是钱其实还是很重要，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国宏一开始你最早讲到的就是贵人、
嗯、
就是这个团队的成员一定会有一个贵人去促使这个团队的形成跟运作嘛，对，所以我们也有遇到贵人，然后其实再来就是我觉得真的也是最重要，就是愿意跟你一起燃烧自己的团员，
对、啊、
因为其实在所有的产业创业的过程中，团队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就是三五好友就已经是一个团队去运作了，那就像你说的，我们不会是我们工作形态其实也不是朝九晚五，可是这种工作形态其实另类的就是我可能随时都在上班，对，那要遇到我觉得那种志同道合而且愿意一起燃烧自己为工作付出的，其实团员还真的伙伴真的不多，对，因为必须他也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团队，认同他现在正在做的工作，然后就像国宏说的，我对这份工作是有兴趣的，是有成就感的，所以其实要维持这个一起燃烧自己的团队，我其实真的觉得相当不容易。那我们像我自己这样子工作到现在好几年了，我要能遇到这种志同道合可以跟我一起燃烧的，我还找不出五位。
嗯，
对，
嗯、
其实真的还蛮难 的，因为其实多数的人会觉得说，哦、我领薪水上班干嘛这么累？
这是绝大多数。
嗯，可是就像你说的，就是今天这个成员他愿意就是对这个工作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他不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员工，他把他当作是个团队的一份子。他可能只是走在路上看到，哎，这点子不错，他马上就会发讯息说，哎，我觉得这很酷，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来讨论一下。但是员工真的就是上下班打卡，人就不见了。对，那当然啦，人家会觉得，哎，冠老板他要你24小时工作，可是创业真的就是你24小时你都在发想，你都会很投入这件事情。对。嗯，
好，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说，跟两位比起来，我在创业的路上算是比较后面要开始的。可是，2年前我离开了原本的公司，我觉得其实我有点像是慢慢在往这个方向去前进。这让我想到就是，富爸爸穷爸爸里面有在讲一个象限的问题嘛，就是说你从上班族，然后到后来就是算是自己啊 freelance 这样子，然后到象限的右边变成投资者跟企业家。那企业老板其实基本上就是创业，就是你要有当自己当老板，像国宏现在也是，那这个美人姐也算是某种程度是必须要想办法自己去制造营收的，然后自己去 run 一个。不一定是公司或者是系统都是、所以这个路上我觉得其实我现在也碰到了一些问题。那当然、我相信听众一定也会觉得就是说创业不容易，然后碰到很多的问题。那我觉得两位呢也算是前辈啦，等于说你把你们的那个经历啊心得啊跟我们分享。那到底钱要怎么筹呢？要怎么样燃烧自己呢？然后呢怎么样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呢一起来努力啊等等，这些都是你在创业路上会碰到的问题、那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创业到底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失败，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过程其实很重要。那如果你真的做得很好，你也喜欢，那或许钱就不是唯一去衡量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的东西了。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听众没有听了、觉得对创业还是很有热情的话，那就勇敢的去闯。那刚刚呢两位也提供了一些意见，那当然把这些这个利剑呢都记起来，然后好好的来分析说你应该在接下来、这个要怎么样目标，或者说在你喜欢的市场，那你喜欢的产业上面去做最后的努力。好，今天这个非常谢谢两位，也希望所有的想要创业的听众们呢可以创业成功，好不好？好，谢谢两位，我们下次见啦，
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